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我是主持人 Jeff。 那每一次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读经济学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哦、那也从里面去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要来读这个封面文章，我们的原理大概也简单说明一下啦，就是说他们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记者，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智库，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有直接到经济学人他们的这个编辑室编辑台这边去参与他们每周的这个会议。那他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类似全席会议，那大家在里面就可以讨论说，哎，这一期我觉得什么比较重要，那你讲为什么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大家在里面公开的去讨论。那再加上这个智库他们本身所累积的这些资料，所以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定出封面故事，这个等于是说当下对于读者来说是重要的、哦、那他从1843年开始经营吧、哦、无论如何、一个公司能够经营已经过百年、哦、甚至已经快要能够到2043年就是200年了，无论如何是有他的很强的一个功力在、哦、这个是我们当初从业务的角度为什么来读这个经济学人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知道下一步接下来三个月六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接下来一两年有什么大的趋势。这个是作为以前是在电子厂做这个业务，那很多的预估大家都可以对未来有看法，但是真正要对未来预估负责的就是大家会跑来问你啊。那其实我们也只是从大部分是从经销商啊代理商的口中去得知他们对未来的看法，那个是很贴近市场的。但是你说对于未来的看法，除了说去收集很多科技公司他们的 CEO 他们对未来的一些远见之外，那我们觉得经济学人是一个算蛮有参考力的一个媒体啦。那我们写这个东西两年多以来，确实几乎蛮多篇也都算是能够预测接下来一段日子的一些，至少是一些讨论，不见得是至少能够预测一些讨论，不见得是一定就是那样的事实，但我觉得它是很有价值的。我想简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来读这个经济学人。好，那今天的这一集是在讲说下一个房地产的灾难，看到这样的标题我就在想说，难不成房地产又要崩盘了吗？杂志确实是用了 disaster 这个字，那你不说灾难也说不过去。那我想称为重大的冲击来理解，就是说有一些冲击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或破坏，那这样就符合这篇含义。 disaster 呢 很常见的字啦，不幸的事件严重啦具有破坏性的这个。好，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封面，封面就是一间、这种美式的这种平房，它上面的烟囱呢还冒出这个烟，代表说它还有炊烟嘛，里面还有人在居住。但是这个烟，我们以前在看那个什么风力的时候，不是会看那个旗子啦，或者是烟的那个被风拉扯的那个斜度嘛，来看这个风强或弱，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炊烟是基本上几乎是跟地面快要平行了，代表说风力很强，那就是说暗示的这个气候变迁吹起了很大的风这样。那重点是它的地板，它的地当然还是一个小草坪这样，绿色的小草坪，但是它底下的土地呢已经被左右的这个浪已经侵蚀到只剩中间一点点，有点像我们吃苹果的这个果核吃这样子，只剩中间一点点，因为上面靠近地头的地方我们不会去咬嘛。那下面果肉的部分呢我们都已经吃掉了，就有点像这样，只剩中间一点点的地方连着下面的土地，也就是说这个岌岌可危的意思，这个房子跟它的地基基本上是岌岌可危。那它的标题是这样 A $25 trillion hit Global warming is coming for your home Who will pay for the damage? 那 coming for 跟 coming after 有什么不一样？ Coming for 是某人或某事正打算来对付你，这个就是 They are coming for you， 不是说他们来追你，是说他们打算来对付你，这个是 coming for 的意思。那 coming after 我是联想到就是某个人正在追你啦，追逐啦，或者说试图抓住另外一个人这样。所以它文意上还是有一些不同，它是说全球暖化正对着你的房产来势汹汹的进逼。Global warming is coming for your home。 好，那这个数字总金额是多少呢？是25个 trillion，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一下这个数字。那我想会引起经济学人关注就是这个数字25个 trillion， 又是一个惊人的大数字。基础建设也好，纾困方案也好，美国的这个都是1点多个 trillion。 好，那这个是25个 trillion、这个相当大的数字。那通常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是这样，里面呢会再有一篇更长篇的文章，那 封面文章是那一篇长篇文章的算是一个比较简短的版本的，好，那所以我们每一次要写这个封面文章就会去看这一本这一期的杂志里面其他相关的篇章，一次把它看完，一次来做分享。那另外这一篇就是刚刚所说比较长的这一篇呢，它的标题是这样，好， Risk of Subsidence: Homeowners faces a $25 trillion bill from climate change. Property, the world's biggest asset class, is also its most vulnerable. 什么叫做 risk of subsidence 呢？ Subsidence, S-U-B-S-I-D-E-N-C, 这个是地层下陷的意思，下陷就叫 subsidence。 所以风险就是地层会下陷，屋主呢他是对的，好，面临的是一个25个 trillion 的这个账单，哈， $25 trillion bill from climate change。 好，那它的副标题就是说这个房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资产的类别，哈， The world's biggest asset class is also its most vulnerable， 也是最脆弱的。哦，那当然房产就是在这个土地之上嘛，哈，它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它当然就是会有这个侵蚀啊，或者说地震啊，或者是风灾啊，水灾啊，其实它就是会面临到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大概可以了解这一篇大概要讲什么了，哈。封面刚刚已经说过了，哈，所以小结一下，就是说因为地基啦，地层下陷的原因，面对全球房产产生冲击，那有多严重，还有该怎么来面对，由谁来买单，就是这一篇要谈论的一个重点，我想也都跟我们切身相关哦。那以下就分为五点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阅读心得。首先第一个，更新一下我们对于气候变迁影响范围的认知。那想想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地方，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啊，杂志说的孟加拉的稻田啊，或者是太平洋的低洼岛屿。那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孟加拉在哪里，孟加拉是在从高空看下去是在印度的右手边，它的左手边是什么，是巴基斯坦，不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要在更左边，巴勒斯坦是在跟以色列在哈马斯，巴勒斯坦里面的哈马斯这边是在跟以色列战争。印度的左边是巴基斯坦，印度的右边是孟加拉。孟加拉的地区靠近海的这边是低洼的，那河流就是从这边作为一个出海口，所以它是低洼的，它接收的是来自喜马拉雅山融冰所形成的水流，所以融冰的速度加快的话，它的水量就会暴增。那上游的尼泊尔呢，也因为这个融冰水量暴增的关系，它的电量也暴增，它用水力发电，但是下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是泛滥，变得更加泛滥。那第一个是水量，第二个是来自西南的这个 monsoon 的这个季风带来印度洋的这个水汽，那水汽就会在这边做一个汇集，所以第一个河流的水位上升，第二个水汽又来了哈，那就会雨再下大一点，这整区就又加上它是低洼，就会淹大水，这个是孟加拉淹大水的原因。另外一个是说太平洋的低洼岛屿，这个我们常常在每一年11月的这个 COP meeting 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总理发言，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下沉啊，呼吁全球的重视。大概我们的印象可能是停留在这边，也确实没有错，但是更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一篇要讲了，他说我们自己的房屋也受到这个威胁。根据 MSCI 这间公司的估算，世界上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住宅，十分之一哦，所以如果是平均的话，那代表说台湾每十栋也有一栋会受到影响，正受到全球暖化的威胁，其中包含许多远离海洋的房屋，不是像刚刚所说一定要在海边，那在内陆也会受到影响。他就举例了，比方说袭击美国中西部郊区的这个龙卷风，这个常常在电视新闻也会看到，还有去年在意大利别墅，意大利一个别墅区吧，意大利有某一区了，它这个受到冰雹的袭击，这个是像网球一样大，那带来的这种气候变迁的恶劣天气正在影响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类别。那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类别，就是房地产。那这个后面等一下会说，我去找了相关的图片，这个是意大利2023年7月所下的这个冰雹。那我记得2023年的时候也是那个夏天也是非常的热嘛，那可能因为水汽的关系，这个更多的水汽聚集在空中，这冰雹下下来就是大颗。以前网球是你我们会说像拳头一样大，但是我看到这个图片基本上是要你把手掌张开才抓得住，所以可以说跟手掌一样大了，这真的蛮恐怖的。那砸到玻璃铁钉会碎掉，砸到车子的钣金也会凹洞， 屋子的屋顶也会破掉，砸到人铁定是这个头破血流，我相信一定造成不小的这个经济上面的损失。那 MSCI 这间公司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就截录这一段哈，他说 MSC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25 years, the cost of climate change in terms of both damage to property and investment to reduce emission may amount to almost a tenth of the value of the housing in general. The world is facing roughly a 25 trillion hit. A tenth of the value 就是十分之一嘛，他说可能会高达十分之一的房产的价格，那这个金额差不多是25个 trillion, a 25 trillion hit。那这个是在接下来的25年了哈，并不是说接下来的2年。那接下来我们从2024年哈到2050年之间所面临到的这个数字是25个 trillion。那即使是这样也是很多，因为中间也隔了25年，你每一年就算1个 trillion 好了，那也相当于是美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法案或者是说纾困金哈所带来的这个金额数量是。金额是庞大的了哈。那第二个就数字而言它的影响是什么，我就再把这一点讲细一点。他说除了房地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类别之外呢，他有提到房地产估计占全球财富总额的2/3，它是很多世界上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核心哈，包含抵押贷款的这个抵押品嘛哈，货币市场的抵押品就是房产嘛，就是你的商用不动产，支撑很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因为你是抵押品就变成银行的资产，所以整个银行体系也会受，也跟这个房地产也是非常的相关了哈。好，那讲到全球的财富这个点，上次在讲亚洲的新富阶级，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点就是说，财富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过 GDP 增长的速度哈。整个人类的经济这样子的在发展，它有一定的速度哈，这个是 GDP 的成长，但是财富的增长却是超过的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查完这个。印象蛮深刻，那透过理财活动而让财富增加，我的认知里面啊，这个就是台语所说的钱细卡人能卡哈。关于这个片语各有不同的解读，有一些这个企业主他的讲法是说，人要专注于自己的能力跟专业哈，不要去追钱，那你提升自己的专业跟能力以后，钱会来追你，这个是一派的说法。那像财讯杂志他们讲的就是说，你要透过理财活动啊，因为钱去赚钱是更快的，所以钱细卡人能卡有这样大概两个解释了。好，全球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这是一个存量的问题。根据 Credit Suisse 发布的2022年全球财富报告，2021年的全球财富总额高达 463.6 兆美元。好，这样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了。刚刚讲说房屋的这些修缮啊，或者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是25兆美元。那这边所讲的金额是463.6 兆，是全球的财富。好，那我们这边就快速的来小小的算一下。如果463兆是全球的财富总额，那刚刚说的25兆呢是全球房产总额的十分之一，刚刚有说嘛 ,one tenth of the value, 对不对？那我们快速试算一下，所以25个 trillion 反除十分之一就得到250个 trillion, 就是全球的房产总额就是250个 trillion。250除以全球财富总额463个 trillion, 除出来得到 53%, 也就是说全球的财富是以什么样的状态，有超过一半以上是用房产的方式存在，所以房地产占了全球财富的2/1到3/2。我想这边就能够解释，我也常常去看网络的一些豪宅的影片，好像在美国有一个叫 ENES Anist, 他的一个频道非常的好看，他解说非常的流畅。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豪宅里面要有14间卫浴，然后要有20间卧房，基本上没有这么多人吧。其实就不用想这么多，它本身就是一个资产的类别，它是一个 asset class。那钱赚很多的人，他就是要去买这种豪宅来存放嘛，好，它可以增值啊，因为土地是要它的唯一性。好，简单说，刚刚所讲了这么多，就是说，这些房地产会面临一个重新定价。好，如果说气候变迁对于房产的影响的这一个点，这个认知，这一个意识一旦起来的话，就会像一个地震一样这样子传播出去。那整个金融市场就是可能会面临一个长期的重新定价的一个风潮吧。好，这就是这一篇主要要传达的一个重点，就是在这个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它内文是这样说的哈 ：If the size of the risk suddenly sinks in, and borrowers and lenders alike realize that the collaterals underpinning so many transactions is not worth as much as they thought, a wave of repricing will reverberate through financial markets. 好，这边的关键词是这个 suddenly sinks in, 好 sink in, S-I-N-K-I-N, 它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片语，它是说理解或接受某件事情， 表示人们逐渐意识到或 某件事情的一个真相，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含义。那用这个词用在这边就非常的合适。搭配词是这个 sink in gradually， 逐渐的理解，或者 sink in deeply。 好，那我们来一个例句。 It took me a while, bu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finally sank in。 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那这个跟中文就是一对一的这个 很搭配。他说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finally sank in，我终于意识到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但是在中文里面是我意识到嘛，但是在英文里面的这一个讲法是说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终于这件事情的这个严重性呢，就是逐渐的被大家所理解，好像说这个事实这样沉入在我们沉浸到我们的脑海里，我们可以接受了这样。好，另外一个词是这个 collateral， C-O-L-L-A-T-E-R-A-L， collateral， 好，是一个蝴蝶音，它是担保品、抵押品的意思。根据这个第二点，我们简单延伸一下，就是说从气候变迁我们延伸到地震，好，关心一下现在可能的影响。那花莲的地震之后，给大家猜猜房仲带看的这个数量，好，是增加还是减少？答案是增加的。根据花莲的这个报纸《根生日报》，我们也在花莲住过一阵子，好，那《根生日报》是当地都会看的一份报纸。花莲的强震呢，这个余震不断，很多的大楼的受灾户开始来寻找安全的家。那房仲带看数量是暴增的，他要寻找新的透天处，他不再住大楼了，或者远离这个断层的这个可能楼层比较低，屋龄比较少的华夏，或者是去找一些中古的透天处等等。刚刚在讲这个 repricing 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先看这个对个人的财务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假设这个房子是800万，花莲的大厦，那现在地震了也被这个贴黄单了，房价势必会受到影响，对不对？那房子的价钱就没有当初这么高，只是当初我们跟银行借钱还是要还，所以贷款的总数不变，房价下跌，这个对贷款者来讲，这个是雪上加霜，因为你还要去处理房子受损的问题。另外一个商业上的情形是这样，银行的资产，他当初借你这么多钱是因为你的房子值这么多钱吗？好，那你现在的这个房价下跌就代表银行的资产缩水了，他的抵押品缩水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叫你这个补增抵押品或者是加速还款。我当初借你这么多钱，借你这么久嘛，好，那我是当然是有一个抵押品，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抵押品的价值下降了，我就会叫你加速还款，或者是你要再补抵押品，这个都是从商业上都是可能会发生的了，要看你当初房贷签订的这个条件。现在我们已经确定这个知识体大了，如何补强了？技术面这个杂志是没有提，但是呢，它主要是在讲这个金额很庞大，刚刚所讲的25个 trillion 是要拿来修缮跟补强，以及为了应对气候变迁所要花费出来的钱，就算除以未来的25年，每一年也是1个 trillion， 这是全球性的。那我们刚刚用这个花莲地震的例子来说明对一个人对个人来讲的影响，对家户影响是怎么样，那他接下来就要去模拟这笔钱由谁来出，可能的方向跟需要注意的一些陷阱。好，我们进入第三点。那进入第三点之前，我这边有一个图片，是我在网络上找到这个花莲地震后的这个大厦，有一个电梯，那电梯左右是不是左右跟上方是不是都有这个铁框嘛？那这个门打开，你从里面走出来，那这个一挤啊，因为它左右摇晃，所以左右两边的这个铁框都向中间凹了哈，向中间凸出来这样子。那个就是你的电梯门出来，这不再是一个正的长方形，有点像，就是有点像刚刚讲那个果核了哈，上面比较高，下面比较高，那中间比较窄这样子，那影响是蛮大的。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点，回到这一篇呢，他所说的一个原因，一开始是说 the risk of subsidence， 对不对？那是海平面上升，地层下陷，因为我们地层就是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所以海上升其实地就是相对下降了，这是一样的概念。海平面上升有多严重，那有三个原因，这边我们就要来讲这个比较普遍性的原因。刚刚讲地震只是一个延伸而已，它是天灾，但主要在讲气候变迁，地震跟这个气候变迁是比较没关系的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主要的这个海平面上升是这一篇要谈的影响房产地基、影响房产的主要原因。好，我们看一下海平面上升的状况有多严重，这是从另外一篇文章来看，他说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了多少，根据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将近8公分，你用手比一下其实你不会觉得很夸张了。高度是一回事，那速度呢？那个根据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的统计，他们去研究海平面的观测，其实是从1850年就开始了，所以刚刚讲的是1993到今天是8公分，如果你从1850算到今天，那就是20公分。如果是20公分的话，你就把你的手的这个食指跟拇指把它摊到极限， 这个就差不多是20公分，那这样子你就觉得比较可观了哈。那上升的速度呢，就是从2000年起逐渐的加快，是一个等于说向下凹折的一个经济学会说向下凹折的曲线，等于说它的斜率是慢慢增加的，越来越快的。根据2017年的一个评估，在这个世纪结束以前，就是在2099年以前，海平面将上升 1.5 公尺。那其实2099年，我们2099年还有70年呢，大家应该，我们听众应该搞不好也有10岁了，就算10岁的听众到时候也已经80岁了。那我们讲近一点好了，近一点是说这个2040年，就是在17年16年之后呢，海平面会上升60公分，在2050年会到90公分。所以我们都用2050年来看，就是将近一公尺。刚刚所说的2050这个25个 trillion 也都是我们都用2050来做一个节点来看，就是到时候海平面会上升一公尺。上升一公尺会怎么样呢？意大利的威尼斯将沉入海中。如果是两公尺，全球有数亿人会成为气候难民，就是因为气候的关系你必须搬离你的家园，那个就叫气候难民。如果上升 2.5 公尺，很多的城市会淹没在水中。好，那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这件事情，除了淹没之外呢，还有什么影响？我去查到包含沿海的农地它会盐化，你就没办法种东西了。然后呢，你的地下水它本身是抽淡水嘛，如果里面的水盐化的话，其实它会有盐，这个会伤害很多地下水的设备。那甚至是说你的排水你排不出去，因为海平面上升了，这个高低位差就减少了。刚刚所讲的一个平均的概念，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并不是全部的地方都平均，而且如果你涨了将近一公尺，它也不是说就这样水就这样升一公尺，不是这样。你升了一公尺，当大潮来的时候，或者飓风来，或者台风来的时候，它就是等比例的放大。假设飓风来的这个水原来10公分的，它可能变30公分，原来1公尺的它可能就变3公尺，因为这个力量是等比例放大的。所以当这个大型的飓风来的时候，下雨的雨量就会变更多，然后这个大潮的水量就涨更高。所以它不是一个处于完全平均的状态，而是说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它会变得更严重。这个是比尔盖茨之前写了一本书如何拯救气候变迁还是什么，里面有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他不是说啊就上升一度啊一度会怎样，不是，他说极端气候状况下它就会变得更热，然后热的时间会更久，那下雨也会下得更久，雨量也更多，是在讲那个极端的值会被放大的意思。那我们也注意到印尼在今年的8月17号就是会正式对外有一个这个典礼，就是他们要开始迁都。迁都迁到哪里呢？印尼的这个爪哇岛上面的这个首都雅加达，现在已经有 40% 是在海平面以下了。那所以接下来海水再继续高涨，他们的首都就岌岌可危啊。所以他们之前就已经有通过这个法案，那今年8月17日应该就是一个典礼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正式迁都了。那迁都迁到哪里呢？迁到丛林里面，丛林里面他要重新盖一座都市。我想写到这边就让我感觉当初的一些什么玛雅文明还是为什么盖在山上，或者是盖在丛林里，你会发现一些宫殿，然后你会发现怎么离海那么远，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写到这边就觉得好像人类的文明都会走到这一步。这边我要提三个点，就是说水如果全球暖化对水的影响是什么。好，那我们查到的三个点也在这边分享一下。第一个是说热胀冷缩，水也是物体嘛，所以温度增加的话，水的量体水的体积会膨胀。所以过去的这25年来海平面上升的高度有一半单纯就是因为比较温暖的海洋占据的空间比较大，是一个也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点，因为它变暖了，所以它体积就变大了。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熟悉的冰川的融化。那冰川的融化是这样，每一年的夏天都会融化掉一些，冬天又下雪又补充一些，但是因为现在夏天变得更长，冬天变得更短，那变成说你补充回去的雪不够多，所以这个就是冰川就没有全部又变成雪又回复到，它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再来就是我们常在媒体上看到这个冰川冰盖南极洲的这个冰盖的消失，就是很崩塌啊等等，这个就是大规模的这个融冰的速度变得更快。这三个原因，那也另外找到一些网络上的图片，好像在马里兰州有一个城市就叫 Ocean City， 很多啦，很多海滨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海景嘛 ，Ocean View， 对不对？这是很棒的，本来就是房产里面很棒的一个卖点了。那很多的海滨的度假屋其实都是盖在这个海边， 算是人类盖房的一个豪宅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好，第四点就要讲到底要谁来出钱，针对这个25个 trillion， 好，他就去列举了一些屋主、纳税人、保险公司、政府应该由谁来出钱。说起来其实都会出到钱，保险公司的保费也是民众缴的。那现在经济学人就来做这个一个梳理。首先呢，他说如果是统一由纳税人来出钱，那这个就要看整个群体意识有没有同意啦。以美国为例，在这个山之巅海之崖都是豪宅嘛，可以作为人生奋斗的一个目标啦。那当地的州政府或州议会当然可以通过来执行说，哎，我们来强化，好，假设佛罗里达州，那我们来强化这个海滨的一些防台的，不是防台，防飓风或者说防海水倒灌的一些措施，因为大部分的这边的居民都能够接受，哎，他们就是跟海为伍的。但是如果你要动用到联邦政府的钱，因为每州的政府当然有他财政的考量，他会希望说，哎，那这个是一个气候变迁啊，是不是应该由中央政府出钱呢？其实也说的也是有道理，可能全国的民众就可能有些意见嘛，有些 我干嘛防止海水倒灌呢，对不对？那对沿海有一些不会经过飓风的，他说，啊，那我的钱为什么要去帮助其他，哎，飓风的这个受灾户呢？这就牵涉到这个群体意识是不是有说我要去救助这边的人，尤其这边比较是富裕的区域了。那其实富裕的这个杂志它的立场是这样，它的是说富裕的屋主其实自己也颇有能力自己来处理，自己 handle， 那你主动跳出来说，哎，我就要来救助这些，那可能会降低大家的这个欲望，降低大家的这个动机，等一下后面会再提到。好，屋主出钱主动修缮的话，杂志说的说法是说屋主的层次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意识到气候变迁的这件事情，他在买的时候也没有考量到，所以你说现在都已经在住了，他心态上会不会主动想要提及这一件事情，欸，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那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房价嘛，所以他出钱可能就是默默的修缮，还没有大规模的看到说，启动民众对于气候变迁房产的一个补强啊。好，那保险公司呢，现在主要就是保险公司随着气候恶化跟自然灾害更加的频繁，这种，房屋保险，可变得越来越昂贵，在某些地方呢甚至变得很贵，贵到买主你要去买这个房子，你的考量很大的一部分是说，哇，这个附带的这个飓风险或者是火灾险怎么这么高啊，那我每个月每年要付出的钱这么高的话，那再加上这个房价，那我付不起啊，变成说可能会造成那个房价的下跌，对方才买得起，就是你要做一点补贴吧，你想把这个房子卖掉，你要考量买主未来每个月要付出的这个火灾险、飓风险、地震险等等，那你这个房价再定这么高，别人就买不起了，变成说逼着他要降价。好，这边都是，杂志所提到的，我去查证了一下，这个保险是的确是很重要的一块。佛罗里达州就一个公共基金，基本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应，不管是作为私人保险公司的再保机构，这个再保机构的概念其实蛮容易理解，因为保险公司，欸，他当然为了做这个业务，对不对？但是万一有一个大型的天灾来的时候，保险公司也有可能会倒啊。好，所以就要由政府出面，刚刚所讲的那个基金来作为这些公司的再保机构，或者是替那些找不到保险公司的这个房子来进行保险。那现在这一块就在急速的膨胀当中，所以目前的主要机制就是透过保险，但是是不是可以持续，这个也不见得。最后讲到政府，政府的一个角色，那杂志说在出钱的这一块，他有提到一个想法是说，你要不就让屋主去承担损失，这个承担损失，不然就是让保险公司有一个高额的保险，总之是要有人出钱的啦。如果不是 A 也不是 B， 那就是你自己出面，由你来补助差额，或者你直接出面来保险，所以这一笔钱它其实并不会消失，不是屋主出就是保险公司出，那保险公司本身又要再保，那有些找不到保险公司又是政府出，所以写到这边其实最有可能就是什么，政府透过，他的这个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支应这一块，那就会牵涉到之前我们有一篇在写说财政各国财政政策的这个梦幻的梦幻之地啦，意思是说各国的财政政策有其不可持续性，因为绿能的转型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支出，第二个人口老化，所以这些补贴金，就是老人年金，这个政府也要出钱，第三个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很多国防也好啦，或者你要鼓励国内的投资也好，这个政府也要带头啊，所以这三个重要的很花钱的项目，再加上这个天灾今天又讲了，这等于是第四个天灾所发生的这些巨额的损失， 总是要有人出面嘛。啊，那假设这一块又加到政府的财政上面，那政府的财政真的是非常吃力。好，我们看一下内文，他是这么说的哈。Government must either tolerate the losses that impose on homeowner or underwrite the risk themselves. It's already happened in parts of the wildfire-prone California and hurricane-prone Florida. The combined exposure of state-backed insurers of the last resort in these two states have exploded from $160 billion to $633 billion. 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保险金额暴增啊，从160个 billion 暴增到633个 billion。 诶，那我们复习一下，苏之峰说这个 AI server 的这个市场每一年的 TAM 是250个 billion， 现在这个光天灾就等于是它的两倍了，天灾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总金额是633个 billion， 这个数字相当的可观。保险金额指的是说大家来投保的了，那真正天灾来的时候，保险公司要把钱掏出来啊，那所以最后假设支撑不下去，政府还是要出面救。那其实讲到最后，你要嘛征税，还是不然就是靠债，征税跟举债这两个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来源嘛。所以讲到这边应该还是会用举债来支应吧，我想。好，第五个杂志就要讲了一个重点，政府应该有限度的介入就好，人民应该即刻开始行动。好，人民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嘛，到哪里都是一样，在民主的国家都是这样，讲究宪法的。那人们要落脚在哪里，其实政府没有太大的管控的能力了。所以你如果无止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无止境的去补助，那提供非常完善的保险的话，那这一块要特别的小心。这是杂志的论点在这边，你去提供这样的补贴，等于说你去住在这个什么危险的地方啊，其实都没有关系，那没关系，政府都会帮你 cover。 假设是这样，那其实就比较没有一个机制啊，机制是说你喜欢住在这边的话，哦啊，这边以及比较靠近这个干燥的森林，哦，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个森林附加险，哦，这个你一定要保，哦，不然很危险。这个当然是有一个市场的机制在这边嘛。啊，如果政府全面都出面的话，变成说你把这一个机制的这个修，就是引导的这个机制都把它消灭掉了，杂志说这样子就会造成大家前仆后继还是往山边海边跑，也削弱了大家投资来改善自己房产安全的这一件事情的动机就被削弱了嘛。同时也让纳税人暴露在极大的风险里面，因为全部都由政府出面的话，平常没事就没事，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巨大的天灾的时候，政府都已经出面了，那就是要把纳税人的这些钱拿来救助这些状况，那救助这些状况等于说这个资源就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好其他更好的利用了。所以适合市场机制能够如实反映状况的这些保险，由这个屋主来支出，由买主来支出还是必要的。这个就是政府有限度的介入，那人民即刻开始行动，即刻来开始针对这件事情有所思考了，当然就会有很多对应的行动出来。好，内文是这样说的， The $25 trillion bill will pose problems around the world, but doing nothing today will only make tomorrow more painful. For both government and homeowner, the worst response to the housing conundrum would be to ignore it. 好，这边的关键词是这个 conundrum， C-O-N-U-NDRUM conundrum， 它是一个棘手或难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困境，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解决方案的问题。好，那的确是像刚刚所说，杂志并没有具体来讲说到底要谁来出钱，好，它没有，它只是点出来说，哎，可能由 taxpayer 出钱会有这个问题，保险公司有这个问题，政府的话会是这样，好，那 homeowner 好像也不太出钱，大概他讲的其实也没有到说这笔钱就是应该由谁出，他只是说，所以这个呼应到这个词就是 conundrum， 这个钱呢是一个巨大的钱，但是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机制，那这件事情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难解的习题，但是并不应该来忽略它。好，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第五点了。好，我们来这个 conundrum 的一个搭配词， pose a conundrum， conundrum 是提出一个难题， face withA conundrum， 面临一个困境，那这个词比较少见。好，我们团队看完的一个想法了，大概有几个点。第一个呢，是在查证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关于灾难预警的一些报道。我想气候科学是一个复杂的学问，但是如同新上任这个 Microsoft AI 的负责人叫做 Mustafa Solomon 他所说，在过去10年间呢，每一年用于 AI 的运算能力是成长10倍， 哦，所以我在想说，欸，如果十倍十倍这样增长，那 AI 模型又越来越大，会不会在接下来的日子的某一天，我们能够成功的预测洪灾啦、水患啦、飓风啊、大潮啊，甚至是我不知道地震，是不是可以就短期而言，大量的减少人类受极端气候影响，哦，极端这个天灾影响的这个程度，哦，觉得可以这样，那是很棒。第二个想法是关于买房，哦，买房一向都是人生的大事，那我觉得接下来的买房一定要请房仲提供有关于天灾的这个评估报告，或者是说能够房仲能够主动的来提供，我觉得会非常的加分。比方说距离，哦，这个房产距离最近的断层有多远，房屋本身的防震系数有没有结构技师评估过，哦，就算大家脑中好像有一个意识而已，他没有主动要求，那你主动出一个，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做的一个，天灾的一个报告，啊，都是有专业的专家背书的，我觉得对于买房的人来讲会觉得哇，第一个很贴心，然后很惊讶，哦，怎么做的这么完整这样。买房的这件事情以前都说地段地段地段，哦，那现在应该不只是地段，但是严格讲起来也是地段，啊，因为天灾跟地段也是很有相关，哦，只是多了一个天灾抵抗的这个考量，哦，再一个想法是说关于房地产未来面临价格重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因为刚刚所说这25个 trillion 它不会聚集发生在某个地方，当然临海的地方是比较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你说飓风它有这个很长的路径啊，地震的断层啊等等，啊，那水淹啊土壤其实我觉得影响的范围是广泛的啦，啊，所以不是说我不觉得是说哪一集中在某一区，啊，然后它的因为房产价格重估导致银行的资产这个恶化，然后银行被挤兑， 我觉得这个倒没有那么短期，啊，没有那么急性。那长期的来看就是每一次的天灾之后，我觉得人类社会持续的去改善，像台湾911大地震之后，对于灾难的这个防治是比较落实的，新屋的防震系数，老屋的补强，那执行下去都会看到比较好的结果。那我觉得以人类的科技跟适应的能力而言，不管是飓风，不管是火灾，透过这些什么强韧电网啊，这些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改善跟提升，我觉得还有时间可以来精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会看到这些房产呢，它是有更新的一个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我们写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都有查到，像1870年到1890年，其实这个已经工业革命之后的将近100年了。那这个在美国称为镀金年代 ,1870 到 1890, 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它是大规模的都市化，就是说都市大规模的建造扩大，包含纽约啦、波士顿啦，甚至当时也盖了很多的摩天大楼，当然也包含他们的下水道。那这么掐指一算的话呢，其实呢都超过百年了，就是很多的大的都市其实里面的建筑物都超过百年了，甚至快要到150年了。如果是台湾的话呢，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去查了一下，现在很多人都住公寓，对不对？其实公寓在早期台湾是少见的，它是在1964年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才成立的国泰建设，哦，是1964年。在1964年之前可能大家就是住平房，啊，那种专造平房啦，眷村的啦，或者是哪里一般的平房，就是或者在更早，啊，那日据时代的这个街道改正，啊，他们也有一些对 房屋的规划等等，那大概都是旧的，啊，新式的这种公寓我们现在看到四五楼的，啊，民生社区，或者我们也很多地方看到的公寓，那个是从1964年之后才开始变得普遍，台北才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四五层楼的公寓，这个是从1964年国泰建设成立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建设公司纷纷的成立，哇，这样一算算起来今年是2024年，再加上前面1964年是36，距离2036 36再加24，都加起来都五六十年了，所以五六十年的老公寓就是这样来的。在那个时候只是应该都还没有所谓的防灾抗灾的概念，包含国际的大都市也是，台湾也都是抗灾的建筑，在接下来不管你是要都更或者是新盖的都会受到非常多的重视，这是接下来的趋势。总而言之呢，盖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到底要盖在哪里，这应该是从远古时代人类就在思考并且持续调整做法因地制宜的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要防止热浪侵袭，又要绿能，又要环保，然后防止淹水，要好的排水，降低吸附热量等等，所以新一代的建筑物、新一代的都市规划在应对气候变迁的这一块上面呢，会受到非常多的重视，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思路，让我们来 看待房地产也好，看待什么资产类别也好，我们会有一个，哦，这个有没有对抗，是不是这个 climate change resistant，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里面，变成是我们考量很多事情，不管是评估公司也好，变成一个重要的考量。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了这一篇气候变迁对房地产冲击的影响的一个五点心得分享，跟我们最后自己的一点想法。好，希望这一篇对你有帮助。好，那我们最后的频道就是一样，我们跟所有的听众非常的感谢每周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也有准备了，就是这个文稿讲义，如果你喜欢就是有一个文稿在手上，看起来比较就是可以快速查找了，这是主要我觉得文稿一个重要的目的。那同时里面呢，我们的例句会稍微更完整一些，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例句都念出来。如果你喜欢拿这个经济学人来作为你准备不管是商用英文啦，或是多义啦，或者就是我单纯想多学一些单字，那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一个讲义，可以给大家做参考。那新加入的会员呢，我们都会提供一份去年一整年2023年我们在阅读经济学人过程里面呢所看到的比较常见的这些英文单词，我们都整理了五大类别，应该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不错的参考资料。那非常感谢全球的听众的一个收听，每周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的听众，我们去看一下后台的资料，真的是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啊，总共合计现在有大概来自125个国家，那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每一个大陆上面都有我们的听众。那很荣幸也很珍惜在空中跟大家相聚的这个机会，那我们就下一篇见，拜拜。